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
好，谢谢。那这里呢，在小字 是写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好，就睡了。这一节圣经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在我服侍的这么长的年日里面，我常常想到的一节圣经。也是我里面的一个心智，就是我要像大卫那样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这一世的人，是神所要我服侍的。好，那这就是我活着的目的。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二十三节22节那里讲到说，神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大卫他身上也有他的软弱，他在软弱的时候也犯了罪。好，那如果你要把大卫他所犯的罪去跟儿童主日学讲，好，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一定说，哦，这是个大坏蛋。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这个夺了人家的妻子，然后用阴谋来杀掉人家的丈夫，那这个真的是觉得是个大坏蛋。那可是呢，可是神居然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合我心意的人。那他说什么？因为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昨天还是前天讲的，神他说他来，他不是要找康健的人，他不是要找义人，对不对？他说他来，他是遭罪人，是有病的人才需要他。所以我们身上的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有我们的弱点，我们有我们的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一个人他一个心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神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知道吗？好，所以我们身上的缺点好像与生俱来，也不是那么快可以改变，但是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得到的，就是神啊，我定义这一生就是要凡事遵行你的旨意。好，那而且神这里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大卫他为他做见证，说大卫他的一生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那一世代的人。好，这是不是你的心志？是不是你心所愿的？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蒙召要来服侍主，好，无论你是全时间的或者你是代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个侍奉神的人，对不对？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这个从高天把救恩临到我们，那他救了我们呢，就是要让我们，他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使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好，所以我们活着的目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个侍奉他的人，好，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里就是讲到服侍主的人最重要的是在乎我们的这个品格，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好，神最在乎的不是你多能干，好，你多有口才，你多么会做事，你多么会为神做事，好，那神最在乎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就是我愿意靠着神活在神的。你说，哎呦，那我没有圣洁，我还没那么圣洁啊，那我是不是不能服侍神？不是，你是因信成圣的， 你因着信靠耶稣，你常常夸耀他的救恩，我夸主的救恩在我的身上，夸耶稣的宝血在我的身上，这就是我们的圣洁。那他说要叫我们终身坦然无惧的来服侍他，来侍奉他，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那我们服侍主的人呢，最重要的神呼召我们出来，我只发现有一些人呢，虽然神呼召他出来，他也顺服了，也辞掉了工作出来，但是他出来以后呢，他就是想要完成他的心愿。为什么？因为在他里面有羡慕，希望哎呀，我服侍主以后，我当了传道人，那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牧师啊？我希望成为这个到列国的，到世界各国去的旅行布道家，或者我要成为旅行世界各地的奋心家，那就说在他的里面有自己的羡慕，这个叫做什么？私人的野心，什么？私人的野心。好，在社会上有自己的野心。好，很多在社会上常常就是你成为职员，然后就希望又要变了什么什么长，科长上，然后来要变为经理，就是一直想要往上爬。那结果进到神的家中呢，也是存着这样的心愿，这是一个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家中没有这种的划分啊，这个牧师并不是一个头衔，他就是一个身份，是要来牧养羊群的而已。可是我们常常就是把牧师就是比较高，那我做这个，我只是做招待的，我就是比较没什么，以至于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增进、比较、嫉妒，还有呢，站在台上的好像就是比较高人一等，那我都是这个等到人走了才在那捡垃圾的，所以我都算不得什么。哎呀，你不知道，人走了你在那捡垃圾，神看见，神暗地里一直到永远到天上，他都要给你奖赏。其实我最羡慕这样的人，你知道吗？站在台上的还比较没有什么奖赏，你知道吗？那我也不是说那站讲台的就都不好，不是。为什么？因为神说你已经得了人的称赞了，天上就比较没得称赞，你知道吗？那可是那些在暗地里他在捡垃圾，他在维持清洁，没有人看见，可是神看见，神特别要奖赏他。那所以呢，在神的家中没有那个位置的高跟低，因为耶稣说的，你们当中想要做高位的呢，你就要去做仆人，所以仆人是最高位的，知道吧？好，那这里讲到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好，神要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好好去扮演那样的角色，那就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最重要的。那在神的眼中，你得的奖赏就是最大，你去扮演好神要你扮演的角色，神对你的呼召，神对你的命定，你去完成，那是最重要的。好，那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跟命定呢，是慢慢才会清楚神对我们的命定，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一直到这几年我才更清楚神在我身上的命定是什么，他在我身上的呼召是什么，知道吧？所以是慢慢的，并不是一下子。可是你知道吗？我已经服侍主快要30年，也不过就是后面这几年我才比较清楚。从我们这个建了这个新堂以后，那神就开始一次 一点一滴的，一直把他在我身上的蓝图，他在我身上的计划，他要我完成的，一点一滴的一直向我展开。 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个就说有些人一下子就喜欢请先知啊，请谁来为他祷告哈、哦？哦，一祷告说你是要成为列国的先知哈、哦，从此呢，他在教会他再不听任何人牧师的，希望他做什么服事，好、哦，希望他做招待啊，做关怀人，他不是，我是要做列国的先知啊，啊他不知道，除非你先会在目前去做好神现在要你的牧师，要你上面的辅导，要你做的，你先做的那么忠心，做的那么好，神才会渐渐再要你做另外一个，再要你做另外一个，然后到慢慢的才会彰显出来。事实上被招的多，选上的少，神可能有选很多个要做列国的先知，可能被选上的，神呼召很多个要做列国的先知，神也呼召很多人要成为牧师，或者要完成神末世计划的某一部分，可是被选上的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知道吗？我常常我发现，我越服侍主，我就越发现神常常是在跟我们下象棋，就是他给你下这一个棋，你愿意对他有回应，他就接着再给你下一个棋，然后你又对他有回应，他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把你他在你身上的这个呼召就一直的展开来。可是有很多人，神给他下了一个棋以后，他就不愿意回应神这个棋，所以就没了，就没了。好，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非常重要。好，那在以琳书房有一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那一本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服侍主不是按着我的意思，哦，我想要盖一个这样的堂，哈，哦，我想要拓怎么样的。拓几个教堂几个教会，好，不是按着我的意思，而是神要你做什么，神要你做什么。好，那所以在每一切所行的事上，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认定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神很会做，好，我昨天 有讲到神非常会做，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可是他要我们来跟他同工，就是借着这个让我们可以开始越来越认识，哇，神是多么爱我，神是何等信实，神是何等全能，何等伟大，何等奇妙。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非常有福，就是越来越认识我所侍奉的这位神是何等棒，何等奇妙的一位神。那使我们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越来越被改变，有它的属性一点一滴的加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服侍。所以服侍不是要完成我的计划，乃是要完成神的计划。好，那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那有一天呢，他就说神就把要他去为另外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基督徒祷告。好，那神把那个负担很重的放在他的身上，有时他在开车，神就感动他要他为他祷告，有时在深夜神又感动他要为他祷告，有时半夜起来神又感动他要为他祷告。好，那但这个代祷同工呢，他为他祷告他常常觉得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非常的不容易呢？因为那个人离得那么远，然后他对对方也不大了解，不大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被神在使用的一个人，很被神在使用的一个人。那他就是为他祷告，然后呢祷告有时候经过好几个礼拜，神再显示有关对方的一些事情，那他才知道哦，又要怎么样祷告。可是好几个礼拜 在祷告的时候，每一天神一天常常感动他差不多有三次这样以上要来为对方祷告。然后呢他真的祷告 有一些话想要跟对方讲的时候，这个又有时差的关系，要对跟对方联络不容易，用 email， 对方是个大忙人，又常常不回答不回复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然后呢要跟他沟通呢真的很重要，神感动他有关对方的一些事，他打电话给对方，对方呢又常常冷冷的回答。那对方年龄也比我们这个代祷同工年龄大，这个身份地位都更高，所以他大部分对方没有什么反应，他就不敢再多说什么。可是他知道对方一直在渴望着神来造访他，但是呢他又一直在外面忙碌的寻找神，以至于呢他反而对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还有神向着他的情感他非常的陌生，因为他一直在外面忙碌的在寻找神，然后一直渴望神来造访，可是他却不懂得他对他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室的生活不太明白。他以至于呢他的里面常常得不到真实的满足，这个基督徒。那但是因为他呢用力惯了，常常靠自己的力量用力惯，所以他静不下心来，静不下来来体会这个灵里面深处的事情。那我们这个代祷同工呢他就为他祷告，他知道说这个神向他所开启的正是他的灵里的光景，是他的需要。可是常常这个消息对方就是又冷冷的，他就觉得我们这代祷同工常常觉得他自己好像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所以他非常的痛苦，这样很不容易这样。而且呢他就每次就为 对方祷告，主啊现在他可能正在怎么样，在办公啊在开会啊，神啊用你的同在来复辟他给他聪明智慧，除掉他灵魂体一切的这个灰尘啊他真的很忠心在为他祷告。那但是呢就是他眼睁睁的看着对方长时间的这个在灵里面的枯竭跟挣扎，那这个祷告的事情常常很难传达给他，各方面的不容易这样，所以他就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变得 有点埋怨神，埋怨神，他真的知道是神托付给他的，但是又觉得神为什么常常好久都不给他资料该怎么来为他祷告，所以他就只能祷告他现在可能正在睡觉，主啊你用你的同在这样像个毯子一样来硬币他，让他醒来的时候真的灵里面有一个更新的渴慕，他就这样真的很忠心在为他祷告。但是呢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有一些埋怨，就是感到因为他为对方祷告，然后对方也并不是就是爱理不理的这样子，那然后他不敢多说什么，所以久而久之他就感觉到很大的压力跟无力感，因为你所做的你所服侍的好像没有什么果效，而且也不大知道怎么样来祷告，因为神向他所显示的常常好几个礼拜才显示一点有关对方的事情这样。那这个跟他平常服侍的人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就带到总共平常服侍谁为谁祷告，那都会跟对方有一些交通，知道有一些印证， 好，那然后又会有一些对方有一些新的状况，好，然后让他知道更知道怎么祷告。可是这个是离这么远的，然后是莫名其妙神又忽然加在这个代祷同工的身上给他负担，好，所以他久而久之呢一个无力感压力，然后他就开始跟神抱怨，神啊，我为什么要这样来为他祷告？难道我还不够忙吗？好，我为我的家人，为我自己的牧师，好，为我的教会，都没有像为他祷告这样一天三次的这样子，这么长时间为他祷告。好，那我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丢这么大这么样的重担给我？好，我跟他好像是那个两个世界的人这样。好，他就跟神抱怨。好，那然后呢，后来就在他亲近神的时候，有一天在他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神跟他说，你觉得那么苦呢，是因为你没有期待恩典，你没有带着信心来呼求，并且期待着恩典，你难道没有想过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忽然间把他深深放在你的心中，让你好像一个母亲在乳养小孩一样，这样子借着祷告在乳养他，来供应他各方面的需要，难道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有功效的祷告的方向告诉你吗？难道我不乐意帮助你完成这个负担吗？那你只仰赖你自己的能力，来服侍，你没有期待恩典，你没有期待恩典。那神这样子呢，一跟他讲话，哇，他就蒙了光照，对，我好像神一把负担给我，我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神都没有继续在显示有关怎么为对方祷告的事，我就觉得可能我这个人太不敏锐了，没有办法接受到神的这个意象啊，那然后就觉得说，哎，我真的好像觉得自己就是应该要会看意象，会该看到什么似的。好，我忘了，就说其实这是神有显示我才看得见，神没有显示，那我就只要照着现在神已经让我知道什么，我就是一直的同样的为这些祷告就好了嘛。好，那也就是说他就被光照说，因为我没有把责任主权归还给神。弟兄姊妹，我们把责任跟主权归给神，这个就叫安息。好，这个就是我这个昨天所讲的。好，这个安息就是你不要自己去背重担，神把一件服事托付给你，神一定会给你有这样的恩赐，给你有这样的智慧，给你有这样的能力来完成他的托付。如果他没有给你这样的恩赐，他也会兴起这样的同工来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一切的恩赐、智慧、能力，都是为着来完成神在这一生要托付我们所完成的，不是让我们拿来夸耀的。好，那否则他就会兴起这样的人来帮助。好，那我们这个同工呢，他被神这样光照了以后，他就跟主悔改。好，他就跟主悔改。好，他就说，神啊，你赦免我，我真的都是自己在承担责任，靠自己的力量，而没有在信心里面来依靠你，期待你的帮助。好，那然后呢，他就开始向神悔改以后，他就开始改变作风，他就开始相信，相信不管能不能看到异象，那能不能领受到进一步的祷告方向，这都是主的事，不是我的事。那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本身本来就不能够领受到什么。所以我只要一直在平安里面，好，那按着目前开启的程度来为对方祷告，好，我不需要给自己打分数。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完美主义，好，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很容易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好，还有好学生很容易这样子，好，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地步，没有达到那样的地步就很沮丧，那对别人也是这样，完美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老我。因为罪人本来就不完美，可是你却一个凡事要自己要求自己要求别人要完美，这就是一个老我老自己。那一个完美主义很不容易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别人，很不容易活在一个恩典的里面，他常常会活在一个律法要求的里面。好，那结果呢，我们这个代祷者他开始这样跟神悔改了以后，好，他就发现他恢复了为对方代祷的热忱。好，那他就开始觉得，哎呀，常常觉得为对方觉得在爱里面觉得很亏欠，好，他就会想到对方是这样子的尽心尽力的来为神的国摆上他自己，好，他的生命跟他所要服侍的量那个差距很大，但是呢他却全然的摆上自己，好，那样子的愿意，好，这个那样努力的，好，完全的摆上，好，那所以我们这个代表同工就觉得，啊，实在为他做的很少，啊，那他就不再在乎说他领不领情，他明不明白，啊，这些事都不会再抓他的心了，啊，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呼召我们在某一个阶段要完成一件事情，要我们去做一个服事，好，啊，他都会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的。那你很重要的就是要什么？懂得来依靠他，懂得来依靠他的恩典。好，不要靠自己。好，那我们在建堂的时候，好，建堂呢，那时候我们建堂的那个墙壁，我们新堂的墙壁，好，那一边是一个天使在吹号，另外一边呢，好，就是写第七号天使，好，第七位天使吹号，好，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好，那这是我选的经文，在我们墙壁的外面 那样子。然后呢我们这个要得到政府的这个许可证，你知道我美国政府就是各样都要许可证，很麻烦的，好，那然后政府就不通过，好，不通过呢他就说他把这个话当作广告，好，他就说你们的招牌已经在门口有了，好，上面也已经写了牧主先锋教会，好，所以都招牌够了，所以他就说这个字不能再写在这个教会的外面的墙壁，好，我们在亚洲的人可能很不明白，你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你不知道美国的政府管很多的，那所以这个他就是不就不通过，就给我们打回来，好，那打回来以后呢，好，我们的负责的同工就说啊，我们是不是要放弃？那我就带着我们的代祷同工，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祷告，好，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呢，我里面呢就是一个感动，我是不会看异象的，哈，我们教会很多人都会看异象，只有主任牧师不会看的。他成为很多基督徒的安慰。好， 我再说这个，其实不多的牧师好会看异象，大部分的一个教会的负责人大部分不会看异象。为什么？因为神不要他又是领袖又会看异象，他就用他看见的异象来控制整个的教会。每次他看了异象就觉得一定是最对，整个教会都一定要这样，所以这是神智慧的安排。他常常让那些比较有先知恩赐的人会看异象，然后要让领袖来辨别这个异象对或不对，这样就有印证，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当中很多做领袖，你不会看异象，不要自卑感，哈哈，也不要没有安全感，哈哈，啊。那也不要觉得说哦啊这样子他们都会看，我都不会，我都被比下去了。好，看异象，好，我们当中连小孩子很多都会看，看异象不重要，解释异象才最重要，你知道吗？而神给领袖常常比较会解释异象，这是神智慧的安排。好。为什么呢？因为解释异象跟你生命的成熟度有关。看异象，是神在创造这个人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命定，他就是会看异象。好，那灵比较开的，大部分都会看异象。你看从事艺术的，大部分人也都会看异象。弹琴画画的人啊，很多大部分都会看异象。你说哎呦我都还不会，你来参加我们的特会很容易你就会看了。好， 那有些人他神是会给他要看异象，但是呢他没有在那个圣灵运作很丰富的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圣灵运作很丰富，很容易他就开始看见。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操练过内在生活，你先会看异象，对你也并不见得好。我对我们教会的人都是这样说，哈，为什么？你生命还那么幼嫩，你会看异象，哈，事实上有时是从神来，有时是从魔鬼来的，有时是从你的魂来的，所以你会搞不清，你不会分辨。那到时候呢，你有的对，有的错，哈，到后来人家就把你大骂一顿，你知道吗？那因为那个错有时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很糟糕的影响，所以人家就怪你啊，就大骂你。有一个青年人就是这样，他高中的时候就很会看异象，这不是他是在别的教会啊，结果他们教会就好多人啊，都常常排队请他为他祷告啊，然后有的妈妈就说哎，你为我儿子祷告啊，哈，他应该要去读这个大学还是不要去读这个大学啊，哈，哦，然后他就看见什么什么这样子啊，这样哎，就有的对有的错。后来呢人家就怪他，很多就怪他，然后这个青年人呢就受了很多的伤害，从此他非常讨厌看异象，你知道吗？哦，所以你不要随便羡慕，这个先操练过内在生活，使你的跟神真实的连接，还有神话语的规模在你的里面，你会分辨好歹。你不要太早就会看异象，对你不是好处，不是好处。我们教会的很多有的才一来教会刚信主就会看异象，然后就来问我啊，江牧师，哎，我看到一个异象什么什么，我说哦，不用说不用说，你最好最近都先不要看异象，先好好更多的祷告等候神，读圣经。所以你不用每个都要去问牧师，牧师会累得没有时间来祷告了，知道吗？好，每个异梦都要去问，很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他还那么幼小的时候，神很少嫌什么，有时候只是他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并不是异梦，你知道吗？好，那所以鼓励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你们这个以琳书房有内在生活的这个信息的 CD， 你们还有书，你们最好要去听， 要去看，要去操练。好，你不要，你也不要以为说，哦，你听过这些 CD 就表示你在过内在生活，也不是。好，你除非有去做，你真的去做，你真的花时间去亲近神，你真的去学顺服的功课，你真的去凡事愿意谦卑下来。好，你真的凡事开始照着那个真正得胜之方，懂得怎么样征战，对付我们的老我，对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疾病的征战，否则你不是在过内在生活。好，很多人都听过了就叫做我已经在过内在生活，不是的。好，听到没有行道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好像在照镜子，走开就完全忘掉了。好，那我在讲到，就是讲到说，我们神要我们来完成一件托付，好，他都会给我们这个恩典。那我们建堂的那一件事情哈，那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我只讲，我不会看意象，都讲了那么多哈，好，那一天呢，跟我们代祷同工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哎，我忽然间就是里面就是一个画面浮在我的里面，哈，就是什么？就是我在学生时代，好像在大学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致死中心》，哈，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老师，哈，他被日本他们来侵略的时候，韩国被日本侵占的时候，他怎么样被关到监牢里面去，然后呢，他就要守主日，所以他就去找那个监牢的典狱长。他就跟他讲说，哦，我主日我不要做工哈，我要这个要敬拜神这样。那典狱长就这样看他说，你有没有搞清楚你在哪里啊？你是什么地方？你还要什么守主日啊？就是说他，结果这一个姊妹呢，他就这样拍那个桌子，他就说，我侍奉的是至高的神。我一定要守主日，他这样拍桌子，这样。结果那个典狱长就这样看他，就给他通过了，你知道，那是神做的，好，神做。所以他，那我那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就出现这个画面，拍桌子这个画面。好，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坚持。这件事一定要通过，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就祷告祷告，然后再请我们的弟兄再送去按那个案件，再送去，好，送去又被拨回来，说不可以的啊，这个广告只能有多少，你们这个太多了，不可以，又拨回来。好，那然后呢，我们又祷告了以后，我又再叫这个弟兄说还要再送去，是吧？弟兄就很不高兴，他说没用的，这个 Fremont 市政府就是很严的，没用的，他已经跟你驳回来，你再送他不可能就通过的。我说不，一定要通过，一定要通过。好，这样，然后又送去又驳回来。好，然后啊，他就觉得不行不行，再送。那我就说好，你不送我去送。好，虽然我英文不太好，但是我说一定要通过，这样子。好，那我说我去送，结果后来我们那个弟兄就说好好好，我去送，结果去送通过了。好，而且是在还没有通过之前，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我就宣布神一定会让我们通过。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好的操练过内在生活，你凡事要顺服他，你就会产生信心。常常有人问我说，姜牧师，你是哪来的信心？你信心是怎么让长起来的？你怎么跟神求的？我从来没有跟神求过信心。主啊，给我大信心，我从来没有求。就是你常常的侍立在他面前，守他所吩咐的， 你常常侍立在他面前，亲近他，神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你常常吸取他的爱，他的生命，他的同在，你自然就知道这位神这么真实，你就是有信心。而且你不只亲近他，你还守他所吩咐的，守他所，这在以西结书那里讲的，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就是要亲近他，就近他的桌前，守他所吩咐的。好，那如果你对神绝对的愿意顺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向神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我二十几年前就对神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就是神，我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绝对说是的，我愿意。那我那一次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对我而言，我好像是把命交出去。我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这样，很多人都有口无心啊，在聚会的时候都说：“哦，主，我愿意，我为你死，我都愿意。”啊，隔天人家只不过说请他啊去这个停车场啊去做指挥，啊指挥交通。他说：“啊，我不要太热了。”这是真实有人这样发生的。然后那个他们那个团契主席就问他说：“哎，你们昨天不都来到前面说愿意为主这个做宣教士到非洲啊什么啊？”他说：“对啊，我是要做宣教士，我不是要去这个停车场去做指挥的，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太多的基督徒活在虚晃的里面。你如果没有在小事上忠心，神怎么会把大事托付你呢？对不对？连在停车场去做指挥都觉得，他说这个太小的事，我不是呼召做这个，我是要去做呼召去非洲宣教的。那这种人绝对不会去非洲宣教的，知道吧？因为不实际，不实际。一个神呼召你要服侍他的，你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大大小小的事你都很喜欢做，都很乐意去做，这样的人神常常要呼召他做大事，知道吗？神在看，神在选。那些常常喜欢站在人面前服侍的，你喜欢，神常常就不让你做这方面。那些不喜欢站在人面前的，神就常常把他推到人面前。我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不喜欢站在人面前，我最不喜欢就是讲道。真的，传道人做的其他的服事我都喜欢，探访关怀，哦，这个諮商，哈 counseling， 哈啊，这个我都很喜欢做招待，哈啊，各样我都很喜欢，参加小家聚会我都最喜欢了，只有最不喜欢就是讲道，是吧？神就一直要我讲，一直要我讲，哈，这个对我很不容易，但是神常常要我们去做。我们天然人倾向相反的事，为什么？借着这样一直去扩张我们这一个人，让我们发现哦，原来神可以用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用我这样一个微小的人去做完全我不可能去做成的事情，好让他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称颂。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好，那我在说，神要我们在地上的服事，就是要照着他的旨意来服事他。当你照着他旨意服事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把诸般的恩典、能力、恩赐都一直赐下来。我们在去年 差不多十月的时候，我姐姐，我二姐，她得了这个大肠癌末期，那医生说就是大概剩三个礼拜，就是叫她就是她随时都有可能过世这样，那所以她都不需要做化疗，因为没有用这样，那大肠癌而且已经蔓延到肝，蔓延到肝里面已经很多的癌细胞、癌肿瘤这样。那而且呢，他已经那个肠子变得很细很薄，而且肠子的外面都是肿瘤，都是肿瘤，所以也不太就是有时候吃一点东西啊，那个通不过那个肠子，所以他就肚子整个胀，然后就痛痛痛叫这样子。好，那时候呢，我就问主说，主啊，我要不要接他来？这样好，那神就给我是跟我每个礼拜都跟我的一群代祷同工，我们都一起祷告。好，那很多重要的事，我们都是在这样一起祷告里面求问神。那一天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我好几个代祷同工都看见异象，就是说要把我二姐要接来，然后神给的那个异象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排一个，然后呢，然后抬着他这样抬，这样传过去，那个场面就好像那个911呀，就是那个烟雾蒙蒙的这样子，然后去抢救那个快要死的人这样子，然后上面有好烫的水这样一直这样流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在抢救他呢，神那个意象的意思就是神是要我们抢救他，而且呢抢救他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就是说我们都好像在被滚烫的热水一直在烧流下来这样子，在非常不容易里面这样肩并肩的这样把他抢救出来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同工看到的意象就是说神在跟我二姐下象棋，那也就是他会不会得医治在乎他，神在跟他下象棋这样。那个一个一个的意象就是显示说要把他接来，但是呢，我就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些意象，这些意象都只是讲到我们要抢救他，没有一个是讲到说他会得医治这样。但是呢神跟我们讲到说要借着抢救他，神要把医治的恩膏临到我们的教会，医治的恩膏要临到我们的教会这样。那所以我就这个，但是这个意象这样显示了以后，那我就想到说，哎呦，这个意象里面都没有讲到他会得医治，因为得不得医治在乎他，因为神在跟他下象棋。那我就想到说，那我如果接他来，第一我想到在末后这个癌症末期的时候那么痛，他也没保险，在美国你没有保险，送一次医院都要花很多很多钱的，那怎么办？怎么办？你也没那么多钱，要去送医院，而且他到后面痛的这样的时候，到底那时候要不要送医院？这样，那他痛，因为那个癌症末期很多都打麻啡，而且打麻啡还在那叫，有时候甚至是每分钟每两三分钟都要打一次的，对不对？那我二姐她又没有办法忍受这个痛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那第三，他这个我就会想到说，另外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把他接来，大家这样在信心里为他祷告，如果最后没得医治，这样弟兄姊妹的信心就垮台了，你知道 这是我最怕的。弟兄姊妹就开始会觉得，哦，祷告也没用啊，你看，哦，为什么，哦，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迫切的祷告，最后也过世了。好，那这是我最怕的。好，所以我就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接他来，这样。好，那我们那一天是礼拜四祷告，哎，礼拜六祷告会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就讲，在教导的时候，我就讲了我二姐的这个事情。好，那我就是等于就说，先让他们知道神给的意象是这样，会不会得医治不知道，在乎我二姐这样子。好，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话，好，然后呢，我后来就回到家以后，我就想到说，神既然给这样的话要我们抢救，我无论如何，好，我就要邀他来。好，虽然在极大的不容易，好，而且那时候已经十月了，你现在接他来，就说他万一是在我冬令会的时候过世怎么办？好，或者在冬令会的时候他痛着这样子，我冬令会又要讲道，又要服侍整个聚会的那个担子，好，这个整个我要来带领，这怎么办？好，就是。你会知道有很多不容易，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好，那我知道会面对什么，但是我也是一个绝对要顺服神的人，因为我已经对他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我只要一知道你的旨意，不管付什么样的代价，主，我一定愿意顺服，这样。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要求他来，好，所以我就打电话邀他来，一直邀他来，哎，最后他就，但是我先跟他讲好，好，我先跟他讲好说，你来这里没有麻啡哦，没有止痛药，好，你要倚靠主，这样，好。他本来一听了呢，他本来是要来的，好，结果一听了我跟他讲，就行李都解开了，不来了，好。我二姐不是那个驯服的羔羊。那他因为从小就被爸爸比较很严厉的对待，所以他有被拒绝的伤害。好，那一个人从小比较没有被爱，常常个性也会比较倔强，个性会比较倔强。那所以我知道他到时候他不照着你的话，那怎么办呢？好，所以我需要先跟他讲，你要来，那但是这里没有这个，你一定要完全的听我。哦，我是礼拜四我们祷告了，我礼拜五就觉得要先跟他讲重的话，好让他决定来了就要遵照我们的，跟着我们祷告这样子。好，那结果礼拜五跟他讲了以后，他就说不去了，不去了，哈，就行李都打开了。然后礼拜六祷告会，哎，我不知不觉讲了这个以后，回到家我就觉得说，神既然给这样话要我们抢救，我就应该要抢救，绝对要抢救。又打电话去，一直邀请他，一直邀请他，哈。结果他的孩子也鼓励他来，哈，就说死马当活马医嘛，哈，就是要他来，所以。他就来了，你知道哈？那他就跟我姐夫来了哈。那来了以后，从这个一天里面，哈，上好多次，哈，每一次那个很痛很痛的时候，哈，然后就是都是在聚会里面，然后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哦，然后就这个就可以排泄。好，就可以排泄。好，就这样，每一次那个肚子胀的时候，都是借着祷告祷告，哦，然后就不痛了，然后就去排泄，就这样子。好，那然后到了十一月，因为医生说他活不过十一月，好，这样，那只有到十一月底感恩节的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呢，好，那一天呢，他去聚会来，他就变成翻白眼。他没有办法来，他不来了，因为我就祷告会想，哎，怎么没看到他？就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来。我说不行，还是要把他抬来，一定要把他抬来哈。就抬来的时候呢，他已经翻白眼了，这样哈。 然后呢我们就祷告，祷告呢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有蛇，蛇在咬他，好，结果就问我姐夫说你们有没有去拜蛇，好，他就说有啊，我们有去斯里兰卡拜蛇庙，好，这样子，我们就请我姐夫赶快跪下来跟神认罪悔改，好，跟神认罪悔改，然后呢他认罪悔改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赶那个死亡的灵，好，好，那为什么你就我们一定要先悔改，然后我们就赶那个死亡的灵，然后我们全教会就这样祷告，而且神指示我们就说弟兄姊妹大家先不要为自己的病祷告，都要先来为这个现在教会在为什么祷告，你先一起为这个祷告，好，那就是说你在讲这个话也很不好意思，对不对？我是个牧师哈，啊，你们不要为自己的病祷告，都先为我二姐祷告。你知道这个顺服也很不容易耶，好，然后哎。大家就这样集体的来为我二姐祷告，赶那个死亡的灵，赶那个死亡的灵，这样哈。然后我二姐就这样好起来，哈，而且呢，她就吐了暗咖啡色的，哈，结果都是湖水。你看那个一年多前拜的湖水，就这样吐出来，不是，就变得好好的走回去了，好。没有，然后隔天呢，就走着来聚会，哈，而且走路还比别人都快，哈，这样，哈，啊，那个死亡的灵赶出去，哇，整个脸色，你知道来的时候翻白眼，回去的时候，那个脸色红润，比很多人都还要好，这样，好，然后呢，哇，身体一好起来，他就开始那吃。象拔蚌，哈，吃龙虾，哈哈，开始要吃这些，啊，我们就很担心啊，啊，就跟他讲啊，你不要吃这些啊，什么哈，啊，后来他就不高兴，不高兴，以后呢，他吃的时候就变成叫我三姐说啊，他们来了，就跟他讲，我没有吃什么，我都没有吃什么。那我就想说糟了，他这样说谎不行啊，会给仇敌留地步啊，这样子，好，所以我就很担心，我说怎么办，他即使好起来了再回到台湾又是照样他本来的吃的这个饮食习惯不改还是这样的话，这些还是会复发的，你知道吗？好，那可是后来他就是变得都好像我们为他好，叫他不要吃，他就变成都这样按着来，就这样。后来身体就渐渐又有时又会开始痛，可是每次痛每次这样祷告，他真的这个整个都这样轻，从来每次都肝这里痛，还有这腹部痛，整个这里都不痛了，腹部就只剩一点点这样，那只有他这样偷偷去吃那些东西，哦，又开始胀，这样，好，那。然后呢就是到了后来这个12月的时候后来他就又整个身体比较好，注意力就不在神身上，好，然后就开始在他的腿啊，然后就请人按摩，就觉得说哎，这个医生蛮好的啊，这样，好，按摩中医啊，来给他按摩那个腿，好，那结果其实神本来也可以要医治他的腿的，可是他就变成一直在依靠这个医生了，就信心就一直没了，好，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就是偷偷的要吃，结果情况就又不好了，这样。那不好，有一天晚上他就半夜起来就跌跤以后，后来就变成要我姐夫抱着他去上厕所，后来他就好像失去了想要活的那个意志力，就不想活了，好，不想活，然后一直到我们冬令会完毕了又隔了一个多礼拜，然后有一天他那时候 情况又很严重，我们就又为他祷告祷告。哎，到十二点我们要离开的时候，问他有没有哪里痛啊，他都说没有啊，有没有不舒服，没有。然后我就离开，好，离开。结果他就半夜的时候，好，半夜的时候，我的外甥好在他旁边，哈，好，然后在他旁边为他祷告，然后他就牵着他的手放在他的这个胸前，然后就这样看着我的外甥哈，看着我的侄子，我哥哥的孩子，就这样看着他哈，然后就这样笑笑的就被主接去，就这样笑着这样被主接去。那个时候是半夜三点多。那这一件事情呢，那我一接到电话，我们半夜四点多接到电话就马上冲去，我一冲去就在那奉耶稣的名赶那个死亡的灵哈，就在那赶死亡的灵，我才赶了两三下，忽然间里面就觉得这是神接他去，我还在那赶什么，然后我们就没有了哈，就没有在做什么哈，然后那一天。我看着他的脸这样笑的这样子哈，我非常的受感动。这整桩过程哈，我讲这件事情就是说，这整桩过程，所有我本来在接他来之前想到会发生的事，没有一件发生。一件事，他没有吃一颗止痛药，没有打一针吗啡，好，而且在去世前没有叫，没有痛。我离开他十一点多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我没有问他你们哪里痛都没有，他叫我们回去睡觉。好，那这个是不可能一个癌症末期的人这样。好，然后所以就要叫那个法医来，因为去世你要找人来嘛。那因为他的脸是笑笑的，如果他那时候是很痛苦这样挣扎，那个警察来了一定会问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送医院，我们是个教会，这是个危险，知道吗？所以这件事也没发生什么。好，那个警察来啊，我就跟他讲这件事，说我们十一点多离开，他都没有什么痛啊，就半夜就这样笑笑被主接去。就那警察说，哦 ，she's very lucky， 就说哦，他很幸运啊，哈，癌症末期可以这样，所以都没有事。都没有事，好，因为他没有身份，然后我们也没送医院，而且如果他当时是死在教会，那又会有问题，好，然后呢，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没有一个人因着这件事情好像失去信心，大家都知道整个的过程，好，所有你本来担心会发生的，应该会发生，全都没有发生。我就觉得神啊，你做的何其美，何其美，而且真的是借着我姐姐，我们接她来，我这样顺服神把她接来，神医治的恩膏大大的降在我们全教会，所以现在我们医治的那个水流非常高涨。好，你看这个夏令会之前，一个澳洲牧师就这样坐着轮椅来哦。他是从树上跌下来，脊椎受伤，臀骨上下这样、哦、那就是臀骨位置不是平的，是上跟下两边、哦、是很痛的、哦、是坐着轮椅下飞机，礼拜二来，礼拜三去我们的医治室，就完全得医治，就走路来教会聚会，礼拜天就走上讲台来做见证。好、哦，那我们当中很多还有人那个不治之症，哈，希望 Q 一个17岁的，哈，啊，敏文的侄子，哈，他也借着医生没有办法医的，也是借着这样子的祷告，完全得医治，完全的得医治，哈，那所以我讲这个见证，就是我对着我就是为什么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就是我们服侍主。你愿意绝对的顺服神，不管对你多难，会付多大的代价，会多大的冒险，我知道神的旨意就愿意去顺服。 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何等信实。你知道当我姐姐被主接去以后，被主接去以后，我们好多人不是，就是说我好多次一想到神我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常常感动的流泪。我一想到我姐姐，我就想到神的恩、神的爱、神的信实、神的奇妙，我就这样的感恩的流泪。而且现在我的姐夫他的三个儿子全都信耶稣，全都信耶稣。而且他的大儿子说，今天接去的是妈妈，所以我才会这样来认识神，如果接去的是爸爸，我们就完全另一回事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恨他爸爸，他非常的恨他爸爸。好，所以是因为妈妈要过世前写信这样说，你要原谅你爸爸，你爸爸从小也是没有被爱啊等等的这样，所以这个孩子就愿意来原谅他父亲，而且这个孩子也信了耶稣。好，在我们那也信了耶稣，而且神也医治他的疾病，医生没有办法医的尾椎的破裂，神也医治他。好，所以我就是想到，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最重要，你就是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他，这一生一世就是愿意侍立在他的面前，亲近他，守他所吩咐的。那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更多的与神联合，然后神在你身上的那个计划蓝图就会一直的展开。而且神做事的方法常常不是照着我们所想的，你知道他借着我们来为我二姐祷告，要全教会的人说，你们就要跟着教会一起这样征战，先不要为你的疾病祷告，你就这样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医治你的疾病。神真的这样做。我们很多弟兄后来就一些弟兄姊妹做见证，就在大家同心合意为他赶那个死亡的灵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人身上他那个有被拒绝的灵就从他身上出去了，然后我们当中还有人身上那个眼睛的疾病、别的疾病，就在赶那个死亡的灵的时候，他身上也得医治。你看神何等信实。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我们常常就是我这里痛我那里痛，要医治我，医治我。可是神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说，要先来跟着教会的水流来征战，不要为你自己的病祷告，然后神就会医治你。那神真的这样做，好多人后来做见证，就在为别人，还要去为别人祷告，然后你就得医治啊。那神多奇妙，救我们脱离那个自私、自我中心，常常是我的最重要。为什么？因为神一直在训练他的王子，他的王女，那么珍贵，在你自己也不容易的时候，却继续的去给别人，继续的去为别人祷告，而神就给你。你知道，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神做事的法则。可是我们常常是，神你先给我，给我很多，我才有办法去服侍别人，我才有办法去给人。可神不是这样，神说你先去给别人，先去服侍别人，先去爱别人，然后神就让你得医治。我们当中很多就这样，他自己这个他自己就是我已经忘了他什么病，可是呢另外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病，他就变成在自己这里很痛的当中去为那个人祷告，一直去为那个人祷告，结果呢对方得医治，他自己也得医治。神就这样坐在我们当中，坐在我们当中。所以现在医治的水流就非常的高涨，非常高涨。弟兄姊妹，神是行神迹的神，他是行大事的神，他是行奇妙又奇妙的事的神。但是他需要的就是那些绝对愿意顺服他、 不计任何代价，愿意凡事遵行他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来侍奉的人，他需要的就是这样。这样的导管，他的旨意就可以畅行无阻在全地。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还有，你放心，神每次托付你一件事，神一定会给你恩典，神一定会给你恩典，神一定会给你能力。你知道吗？我借着我为自己要有属灵的强暴力 spiritual violence 祷告，祷告好一阵子。因为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性格，我的性格是随遇而安的，很容易满足的，所以这样的人要产生 spiritual violence 是不容易的，属灵的强暴力是不容易。因为我常常觉得，这样就不错了，这样就好了啊。借着把我姐姐接来那一段日子的几个月的 那两个月的征战，我属灵的强暴力产生，你知道吗？所以神多奇妙，神多奇妙。而且呢，神接我姐姐去是等到我们冬令会结束，都没有影响到他任何的聚会，什么都没有影响。我就发现我们的神是太奇妙，他凡事有他的计划，他的安排，而且他的安排甚是美好，真的甚是美好。我姐姐的那个笑容，我每次一想到她，哎呀，真的是感谢主，神可以这样平平安安的接她去。一个癌症末期，没有吃，没有打麻啡，没有吃一颗止痛药，没有在尖叫哀嚎痛苦中，就这样这么平安的被接去。想到我们的神太伟大太奇妙，他太好太棒的神，我们能够侍奉他实在是太荣耀太荣耀。我们一起来起立哈，我们来唱这首诗。先好好顺服在圣经里面神所有的命令，神命令我们要凡事谢恩，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命令我们不要批评论断，命令我们要饶恕别人。那你要先遵行，神命令我们要把一切忧虑重担卸给他，你先好好照着神的旨意这样来活。神给你的应许，你要跟神要，我一定要得着，因为神给你的已经应许要给你，他希望你来得着。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神才会更多的来开启显明其他他要你做的。所以很基本的，你说现在神没有要我做什么，最重要神要你去照着他的话语而活，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所有神要你说要什么，要不要体贴肉体，不要顺从情欲的事，要顺着圣灵而行，这些我们都是命令，你要照着这个旨意去顺服。好，照着这个旨意去顺服，你里面就一直刚强起来，你一直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的话语，你的信心就一直长起来。他的话语他的命令都是我们的产业， 每次你一直顺服，你就一直的有信心起来，一直的刚强起来。好，好，那还有神要带导者怎么样来为你的牧师祷告，好，为你的教会祷告，你要去顺服。好，刚刚讲到一个向神求恩典，好，在爱里面一直的为你的教会、为你的牧者祷告、为你的地区祷告。好，神一定要把他的同在大大的倾倒在你的身上，在你所祷告的人事上面。好，我们再一起唱。